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实施车用尿素紧急供需调整措施，下调关税；韩国三成进口商品对特定国家依存度超80%；金浦开始拆除汉江边等地逾50年禁止民众进入的军事栅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政府11日在国务总理金富谦的主持下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决议通过了尿素紧急供需调整措施案。金富谦表示，政府决定发布进口、生产和销售相关命令，并指定销售方式，以管理尿素供需，确保尿素供应到最急需的地点。会议还决议通过了降低工业用尿素和尿素溶液关税税率的总统令修正案。金富谦表示，即将从中国引进的18700吨尿素，车用尿素溶液供应紧张将可得到缓解。不过，尿素恢复正常供应尚需时日，呼吁各方齐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金富谦表示，政府将继续管理供需，直到充分确保尿素溶液，并采取降低关税等税收支援措施和支持实施进口地多元化。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环境部11日起执行车用尿素溶液紧急供需调整措施，规定尿素和尿素溶液有关企业需每日申报业绩情况，尿素溶液仅限于加油站销售。进口销售尿素和尿素溶液的企业需在次日中午前申报前一天的进口量和使用、销售、库存等情况。政府还规定，尿素进口企业申报未来2个月的预计进口量，以提前预测供需风险度。同时，政府还首次指定车用尿素供给量和供给对象，规定尿素销售方仅可向加油站供货，加油站则实施限购措施，一辆轿车一次最多可购买10升尿素溶液，货车和巴士、建筑机械、农业机械最多可购买30升，已与建筑工地、大型运输企业等直接签订供应合同的情况则不受限。购买尿素溶液后不得转卖给第三方，若发现囤积行为，可强制其将货量转让给其他进口企业或销售方。政府表示，对违反本次调整措施的行为，将依据物价稳定法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1亿韩元以下罚金。据调查，韩国三成进口商品对特定国家依存度超过80%。中国开始管控尿素出口仅过20天后，韩国尿素溶液工厂陷入停产局面，而其他进口商品也存在同样的风险。受近期原材料供应紧张影响，位于京畿道的一家铝工厂的铝价格达到今年年初的 1.5 倍。除了铝之外，因中国煤炭紧张和电力紧张影响生产，锂价格也达到了此前的4倍，镁和稀土分别为3倍和2倍以上。而韩国相关商品的进口绝大部分依赖中国，从中国进口的尿素占比97%，用于制造汽车的镁高达100%，制造二次电池的锂也占比83%。韩国3900多项进口商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单一国家依存度超过80%，占整体进口商品的30%。若这些国家停止进口，国内产业将受到巨大影响。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黄庆仁表示，目前有必要采取措施实现进口地多元化，自主生产零部件和材料，降低对外依存度。以11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252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从地区来看，首尔999例，京畿道816例，仁川186例，80%以上的新增本地感染病例出现在首都圈。危重患者新增13人，达473人，再度刷新前一天创下的最高值。80%以上的危重患者为6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群，死亡者新增21人，其中20人为60岁及以上人群。 防疫当局分析认为，新冠第四轮大流行呈长期化局面，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接种效果逐步降低，导致确诊病例、死亡者和危重患者大幅增加。目前，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为 58%， 传染病定点治疗医院病床启用率约为 59%。 政府强调，目前医疗尚有余力，不到需讨论紧急计划的程度。韩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休学能力考试及高考考生注意事项显示，所有考生必须佩戴口罩，在专门指定考点应试的居家隔离考生则必须佩戴 KF94 及以上标准的口罩。与去年不同的是，考场将仅在午餐时间设置隔板，由考生直接在课桌上设置，午饭后返还即可。收到防疫部门隔离或确诊通知的考生需向管辖地教育厅申报。确诊考生、居家隔离考生可分别在治疗设施和专门指定考点应试。从考试一周前的11日至考试前一天的17日，全国所有高中转为在线授课。17日，全国保健所的新冠病毒检测时间将延长至晚10时，以应对突发状况。韩国总统文在寅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贺函，祝贺其在就任一个多月后再次当选日本首相。青瓦台发言人朴炯美通过书面新闻资料介绍称，文在寅总统在10日下午发送的贺函中表示，希望为发展韩日关系共同做出努力。朴炯美表示，在与日本新内阁保持沟通合作的基础上，韩国政府期待两国能够凝聚智慧，继续为解决两国间关系问题、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做出努力。文在寅10月4日向岸田文雄致贺函，同月15日与岸田文雄进行首次电话通话。分析认为，尽管两国在被强征劳工受害者、慰安妇受害者赔偿等问题上分歧巨大，但文在寅通过贺函表达了愿继续做出对话努力的决心。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开始拆除设置在京畿道金浦市东北部汉江边和西南部海岸逾50年的军事栅栏。金浦市表示，汉江栅栏拆除纪念仪式10日在金浦市云阳洞娄山里浦口举行。金浦市长郑夏勇、京畿道行政二部知事李汉圭、共同民主党议员金周应和朴尚赫、金浦市议会议长申明顺等人出席了当天的仪式。金浦市截至明年将在东北部汉江区段和西南部海岸沿河区段推进栅栏拆除项目。南北韩分裂后，韩方在该区段设置军事栅栏，50年来一直禁止民众进入该区段。金浦市将在拆除设置在汉江区段和沿河区段的大部分栅栏后，将该区段打造成自行车道或散步路，并将拆除金浦大桥至依山大桥 8.4 公里区段的栅栏，打造散步路和民众休息空间。郑夏勇表示，拆除栅栏将有助于恢复汉江河口一带的历史和繁荣，为南北韩交流与合作营造有利环境，将打造连接阿拉玛丽娜、滇柳里浦口、爱季峰、大明港的旅游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富勒顿设立了镌刻有36591名韩国战争美军阵亡者姓名的纪念碑。韩国国家暴君处表示，奥兰治县韩国战争参战勇士纪念碑竣工仪式当地时间11日下午1时在富勒顿希尔克雷斯特公园举行。五角星形状的纪念碑高达 1.5 米，宽 2.5 米，镌刻有在韩国战争中阵亡的36591名美军的姓名。韩国国家暴君处表示，这是美国首次设立镌刻有全部韩战阵亡美军姓名的纪念碑。纪念碑总体设置费用达72万美元，韩国国家暴君处提供30%的费用，其余费用由韩方纪念碑设立委员会和在美当地同胞募捐筹集。 去年仁川国际机场国际旅客吞吐量达1196万人次，位列全球第八，亚洲第一。韩国国土交通部表示，在新冠疫情导致国际旅客需求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旅游相对自由的欧洲机场排名有所上升，仁川国际机场排名从2019年的第五位下降至第八位。不过去年仁川国际机场国际旅客吞吐量自开港以来首次位列亚洲第一，超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机场，韩国继续保持亚洲运输强国地位。期间韩国一直与香港和新加坡机场围绕航空枢纽地位展开竞争。去年国际旅客吞吐量最多的机场为迪拜机场，然后依次为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和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去年仁川国际机场国际航空货运量达276万吨，继香港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后位列全球第三位。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